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天是8月19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阿富汗副总统萨利克说仍然在国内自认是合法代理总统。白宫说塔利班承诺给平民安全抵达机场。感恩节、圣诞节假期商品急出货，运费继续飙升。美七月零售销售意外跌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 YouTube 等社交媒体禁止塔利班开设账户。鲍威尔说疫情影响仲未确定，需要向服务业提供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富汗副总统萨利克星期二发表推文说，他本人仍然在阿富汗境内，而且是合法的代理总统。在塔利班进占首都喀布尔之后，阿富汗总统加尼已经逃到国外。据路透社报道，萨利克上星期曾经在加尼主持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他以阿富汗军队为傲，而且政府会竭尽所能加强对抗塔利班。阿富汗副总统萨利克星期二发表推文说，他本人仍然在阿富汗境内，而且是合法的代理总统。在塔利班进占首都喀布尔之后，阿富汗总统加尼已经逃到国外。据路透社报道，萨利克上星期曾经在加尼主持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他以阿富汗军队为傲，而且政府会竭尽所能，目前溃散的政府军在旁吉下重新集结。萨利克和知名的反塔利班战士马德树的仔正在指挥一支民兵部队，目标是组建一支游击队。据悉喀布尔沦陷之后，萨利克已经撤退到仅存的最后据点，位于喀布尔东北方，隐藏在兴都富十山的旁吉下河谷。旁吉下河谷素以天然屏障地形闻名，1990年代的塔利班和80年代的苏联都无法攻下这个地方。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居民向法新社表示，我们不会准许塔利班进入旁吉下，我们会竭尽全力抵抗，同他们战斗到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表示，掌控了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已经通知美国，他们准备为试图通过喀布尔国际机场逃离阿富汗的平民提供安全通道。他说，我们打算要他们遵守这个承诺。沙利文还说，阿富汗首都局势混乱，现在推测塔利班是不是能够组建一个美国会承认的政府还是为时过早。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撤离人员航班星期二已经恢复，机场已经安全。白宫预计一旦撤离人员的流量增加，由喀布尔起飞的美国运输机平均每格可以容纳300人。沙利文仲承认收到报告说，当大家试图通过检查站前往机场的时候，遇到塔利班拦截、驱赶甚至殴打。华府目前正在通过同塔利班之间的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军联合参谋部少将汉克泰勒星期二亦都表示，美国军方正计划增加喀布尔的撤员航班，在未来几日将会每个钟头一架，按照这个速度，每日可以撤离多达5000至9000人。据曼克顿专营海鲜干货和中草药的宝荣行食品中心的店内员工近日向大纪元时报表示，最近由亚太区和中国来的货品价格平均加了50%、70%，甚至一倍都有。因为航运货柜的运费不断加价，他们逼不得已亦都要加价。据美国优联国际运输及报关公司总裁吴达义表示，国际航空业因为疫情、航运货柜仓位供求失调，造成运输费用持续飙升。 鉴于美国年底消费旺季即将到临，各大零售商为了避免感恩节、圣诞节购物季到来的时候无货可卖，大家而家都急于要出货，运费在短期内只会继续推高。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和美国的航运业务萎缩严重，而船公司因为疫情冲击拆了旧船，并且为了维持货柜市场运费，新船转为其他用途。随着今年年初美国和全球各地逐渐经济重开，航运业务的需求亦都相应增加，业内人士估计航运运费到明年夏季之前可能不会舒缓。星期二，美国公布七月的零售销售意外比前一个月下滑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下滑 0.3%， 反映疫情确诊人数攀升和通胀形势严峻已经阻碍了消费意愿。报告显示，汽车新车售价同比上扬 6.4%， 二手车价格大升 4.2%， 整体物价同比上扬 5.4%， 为13年最高峰。与此同时，代表生产者成本的批发价格同比上扬 7.8%， 创下历史上最大增幅。反观线上的销售就出现动能锐减的现象，或者反映大家开始走出户外，减少线上购物的消费。全球最大的速递商 UPS 亦都说美国的速递货运量降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在一场虚拟市政厅会议上表示，中共病毒疫情已经永久性改变了美国经济，央行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他说，疫情爆发前的经济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经济怎样度过疫情危机，并且尝试了解经济改变的方式，从而找出应对政策的蛛丝马迹。目前社交媒体公司都正在面临怎样处理塔利班账户的问题。据 YouTube 星期二宣布，该公司长期以来的政策不准许塔利班在网上经营账户。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面书的 WhatsApp 消息服务已经关闭了一条提供阿富汗人联络塔利班的投诉热线。该热线是塔利班在星期日控制首都喀布尔之后设立的。该公司发言人说，美国制裁法规规定该平台有义务禁止塔利班官方账户。面书星期一表示，公司已经将塔利班指定为恐怖组织，并且禁止平台上出现相关支持塔利班的内容。当被问到是不是准许塔利班经营阿富汗政府的官方面书页面的时候，面书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在对供应政府作出决定的时候会尊重国际社会的权威。目前塔利班在20年内首次重新掌权，引发了大家对言论自由和人权，尤其是妇女权利受到打击的担心，并且担心阿富汗可能再次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热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日同全美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进行线上市政厅会议，讨论美联储和经济教育的工作。在答问环节，鲍威尔表示，美国不会简单地重返疫情之前的经济状况，疫情可能会伴随美国人一段时间。鲍威尔说，目前还未确定 Delta 变种病毒是不是会对美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这些变化将会持续多久。他认为未来美国可能会继续实施遥距办公的方案，这将会改变工作场所，令服务类就业岗位的复苏速度更慢，所以需要向服务领域的就业岗位提供支持，以免影响大家复工复产。鲍威尔还预言，企业将会大量投资在科技，这意味着一些原本由人来完成的工作可能转向非接触的模式。他亦都提到，美联储强而有力的政策工具储存诸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财政或者政府政策会更加有力，货币政策无法带来定向的好处，似乎是为了撤回超量宽松货币政策做铺垫。
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美国撤军阿富汗，部分人士担心台湾等盟友恐遭遗弃。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8月17号予以驳斥，强调美国为阿富汗流血流泪20年，而且阿富汗和台湾情况不同。 美国对台承诺亦一如既往咁坚实。苏利文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为阿富汗奉献20年血泪和资源，提供一切所需要的训练和装备，等他们能够起身为自己而战。美国总要在某个时间点告诉阿富汗人民知，你们必须起身捍卫自己。苏利文说，美国相信自己对盟友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一向是这样，亦相信自己对台湾以色列的承诺一如既往地坚实。他指出，美国的目标是要降低盖达组织威胁擒拿首脑宾拉登，这个目的已经达成，所以拜登相信应该是美军回家的时候了。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对美国政府重新对台坚定支持表达由衷的多谢。中华民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以捍卫国民生命财产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并透过台美与区域国家合作，维护台海稳定，为印太区域长远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拜登政府礼拜二证实，为了应对目前的中共病毒风险，计划将飞机、火车和巴士，以及在机场和火车站的口罩佩戴规定延长实施到明年1月18日。美国运输安全局发言人17号晚黑证实了这一则消息。发言人说，运输安全局的口罩规定目的是尽量降低 COVID-19 在大众运输的传播风险。四名听取相关简报的人士表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礼拜二在同运输安全局及美国疾病控制管理中心的通话中，接获延长实施口罩令的消息。实施口罩令延长反映出高传染性 Delta 变种带来的影响，亦承认了公共运输依然有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对未打疫苗的民众来说。美国航空业者目前仲不确定是否应该强制员工施打疫苗。加拿大上个礼拜就已经表示，打算要求所有航空旅客必须先接种疫苗。据全国公共电台网站礼拜二更新的数据，美国从去年12月14号开始施打疫苗以来，到目前为止注射超过 3.57 亿剂，完整接种人数达到 1.68 亿。或者是占美国总人口的 50.8%。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二表示，掌控了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已经通知美国，他们准备为试图通过克布尔国际机场逃离阿富汗的平民提供安全通道。他说，我们打算叫他们遵守这个承诺。沙利文仲话，阿富汗首都局势混乱，而家推测塔利班系咪能够组建一个美国会承认嘅政府，仲为时过早。克布尔嘅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嘅撤员航班礼拜二已经恢复。沙利文话，机场已经安全。白宫预计，一旦撤离人员嘅流量增加，从克布尔起飞嘅美军运输机平均每架可以容纳大约300人。沙利文仲承认收到了报告，说当地人试图通过检查站前往机场的时候，遭到了塔利班拦截、赶回甚至殴打。沙利文表示，正在通过和塔利班之间的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军联合参谋部少将汉克泰勒礼拜二表示，美国军方正计划增加克布尔的撤员班机，未来几日将每个钟头一架。按照这个速度，每日可以撤离多达5000至9000人。德州州长格雷格·雅培的办公室宣布，州长礼拜二对中共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虽然他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州长的通讯主管马克·米纳在一份声明中说，州长雅培一直同他的工作人员、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保持沟通，以确保州政府继续平稳有效地运作。雅培在去年12月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他现在将在州长官邸隔离并接受再生源的单克隆抗体治疗， 同时继续每日进行检测。他说和州长密切接触的每个人都已经收到通知。德州第一夫人塞西利亚雅培的检测结果呈阴性。随着 Delta 变种在全美传播， COVID-19 病例最近在德州飙升。礼拜二晚，知情人士说在塔利班攻入阿富汗首都克布尔之前，拜登政府叫停了运往阿富汗的大批美钞。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早就阻止塔利班进入美联储和其他美国银行管理的阿富汗政府账户，以及阻止塔利班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阿富汗的近5亿美金的储备。报道说这个是避免几亿美金落入恐怖组织塔利班手中的美国政府行动的一部分，亦是华盛顿剩低的外交筹码。他们希望防止阿富汗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加深。同时，任何阿富汗政府存在美国的中央银行资产都不会提供给塔利班。在塔利班攻入首都的当日，阿富汗的中央银行行长阿杰马尔·艾哈迈迪逃往了国外。他说，由于担心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的武装推进，银行官员今个月较早时候开始减少各省银行分行的现金数量，包括美金。在两个礼拜前，第一个主要省会落入塔利班之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美金都被汇走。礼拜二，美国公布七月零售销售意外比前一个月下滑 1.1%， 远大于市场预期的下滑 0.3%。反映疫情确诊人数攀高和通胀形势严峻已经阻碍了消费意愿。报告显示，汽车新车售价同比上升 6.4%， 二手车价格大升 4.2%， 整体物价同比上升 5.4%， 是13年的最高峰。与此同时，代表生产者成本的批发价格同比上升 7.8%， 创下历史最大增幅。反观线上的销售却出现动能锐减的现象，或者是反映人开始走出户外，减少线上购物的消费。全球最大的快递商 UPS 亦都说美国的快递运货量降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二在一场虚拟市政厅会议上表示，中共病毒疫情已经永久改变了美国经济，央行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他说，疫情爆发前的经济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如何度过疫情危机，并试图了解经济改变的方式，从而找出应对政策的蛛丝马迹。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令港人失去一国两制，逐步陷入白色恐怖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香港的公民社会团体发出最新警告，点名香港律师会如果被当局认定是政治凌驾法律专业，特区政府会考虑终止同他们的专业关系。早前香港一些亲民主的公民团体因为受国安法和港府的巨大威胁以及压力而被迫解散，被外界视为一向坚定执行北京旨意的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每星期例行的行政会议前表示，有人翻旧账，指政府以前和很多触碰红线的机构有互动。他过去两年经历黑暴，被包括特区政府和他本人上了深刻的一课，认清香港的复杂环境，如果没有国安法保障，将会成为颠覆特区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桥头堡。亦都认清楚很多以前愿意互动的团体，例如教协的本质，现在回到正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是应有的义务。林郑月娥还表示，香港有很多公民团体、专业组织和学生团体应该按照宗旨在不违反法律的下运作，但是如果一些团体被当局知道自己偏离宗旨，例如专业团体被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政府唯一的取向就是终止关系。早前教育局有需要和教协终止关系， 如果未来有其他专业团体，包括近日外界谈及很多的香港律师会，也都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政府同样会考虑终止专业关系。英国传媒17号披露，由于有中共特工在香港的两个英国签证中心外监视出入的异见人士，英国政府敦促港人采用在线方式申请赴英签证，以降低风险。泰晤士报17号报道说，英国已经知道相关情况，担心中共特工会将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姓名和相片传递给中共当局，以阻止他们离境，因此正同社区组织合作，呼吁申请人经网上申请签证。报道引述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申请 BNO 签证的过程中有保障措施，以确保对申请人安全可靠。另外，大多数申请都能够在线上完成，申请人无需前往签证中心。报道仲提及，目前持有生物识别护照的港人可以在网上申请英国签证，但是无法使用智能手机扫描护照的人士就需要前往签证中心。不过该程序正在被重新检视，以避免前往中心。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对异见人士的镇压日趋严重，政治环境巨变底下，不少香港人想离开。而英国政府在今年1月31号正式接受 BNO 签证申请，方便港人到英国定居。据英国政府今年5月份的一份数据， BNO 签证开始申请以来，收到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申请数量已经达到34000份。在这些档案之中，有20000宗为主申请人个案，14000宗为受养人个案。当局预计未来5年内将会有250000至320000港人申请移居英国。香港入境事务处近期的统计数据亦都显示，去年6月到今年6月期间，经香港机场正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109000人，比2020年一整年的39800人多出了60000人。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三大美媒老板联合致函拜登，提三要求。塔利班夺取阿富汗，引发全球狂热外交行动。拜登追加5亿美元安置阿富汗难民。党媒攞阿富汗变局恐吓台湾，中共是咪自认塔利班？签证中心外惊现中共特务，英政府呼吁港人网上申请。林郑划国安红线，威胁香港公民社会。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阿富汗沦陷之际，《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出版商在8月16号集体致函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三点要求，以保护在阿富汗的200多名员工。另外，曾一度混乱的喀布尔机场已经在8月17号恢复营运，多架疏散航班已经起飞。三大媒体联合声明如下：尊敬的拜登总统，过去20年来，我们在阿富汗的勇敢同事不知疲倦地帮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和全球公众分享该地区的新闻和讯息。现在那些同事和他们的家人被困在喀布尔，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作为雇主，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同事寻求支持。作为记者，我们正在寻求政府将支持新闻自由的明确信号。有鉴于此，我们要求美国政府紧急采取行动，并采取三个必要的步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一、为他们进入美国控制的机场提供便利和保护。二、提供安全受保护的进入机场的通道。三、安排离开阿富汗的飞机。真挚地， Frederick J. Ryan Jr. 华盛顿邮报出版商兼总裁， Alma Latour 道琼斯公司总裁和华尔街日报出版商， A.G. Sussberger 纽约时报主席兼发行人。 CNBC 报道，华盛顿邮报出版商兼总裁瑞恩 Fred Ryan 早前在一封紧急请求电子邮件中，要求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将200多位记者从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民用一侧转移到军事一侧，以便他们可以安全地等待疏散航班。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兼马苏德基金会高级顾问阿拉姆 Kamal Alam 和 CNBC 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离开，如果你没有签证或者护照，你就没办法离开。被困在阿富汗的阿拉姆说，随着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在8月15日武力夺取了阿富汗喀布尔，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大国之间正进行狂热的外交活动。虽然几乎所有的西方盟国的外交官已经撤离阿富汗，综合印度斯坦时报 Hindustan Times 8月17日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和俄罗斯的同行交谈，以找到一条阻止阿富汗目前混乱局面的前进道路。很明显，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和塔利班达成了协议，以换取承认他为阿富汗合法统治者。这两个大国显然是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达成了协议，要塔利班保证不会支持阿富汗境内的维吾尔族战士，亦不会被塔利班的圣战活动侵入和阿富汗接壤的那些中亚共和国。但是在马苏德 Ahmad Shah Massoud 的仔艾哈曼德·马苏德 Ahmad Massoud 和强大的阿富汗前副总统萨利克 Amrullah Saleh 在潘杰希尔谷地 Panjshir Valley 进行抵抗之前，塔利班的胜利是不完整的。潘迪希尔谷地通过阿汗走廊 Wakhan Corridor 连接阿富汗和新疆，无论是1970年代入侵的苏联，还是1990年代的塔利班，都没有占领过这个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和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英国、欧盟、土耳其和北约的同行就确保该地区的稳定进行了交谈。在阿富汗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很多美国人和盟国人员都在等待美军的空运。美国总统拜登授权追加$5亿，用以重新安置阿富汗难民，包括那些特殊移民签证 Special Immigrant Visas 的申请者。白宫星期一8月16日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说这些资金是必要的，以满足意外紧急情况导致的难民、冲突受害者和其他因阿富汗局势而面临危险的人的需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星期一同记者说，美国政府雇员和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所有剩下的美国直接雇佣的使馆人员，包括大使，都已经转移到喀布尔国际机场，那里是安全的。星期二8月17日，美国军方在机场跑道被清理完毕后，开始从喀布尔撤离外交官员、美国公民和其他人。北约民事代表庞特科沃 Stefano Pontecorvo 星期二在推特上说，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跑道已经开放，我看到飞机在起飞和降落。不到一日之前，拜登说他正在授权部署军队到阿富汗执行一项有针对性的任务。拜登说，等我说明一下目前在阿富汗的任务，我被请求授权向阿富汗部署6000名美国士兵，目的是协助美国和盟国的文职人员撤离阿富汗，并将我们在阿富汗的容易受伤害的阿富汗人撤离到阿富汗境外的安全地带。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军方将从喀布尔空运撤离多达30000人，其中包括使馆人员、美国公民、阿富汗特殊移民签证申请人以及其他面临高度危险的人员，其中8000人将被运往第三国办理签证，另外22000人将直接飞往美国。支持者估计有5000到8000名特殊移民签证申请者和家属需要撤离，拜登政府目前只撤离了其中一小部分。拜登星期一在讲话中对美国人说，他坚持撤军以及结束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干预的决定。他说他必须在要求美国军队无休止战斗和坚持执行撤军协议之间做出选择。 近日阿富汗国内局势发生骤变，极端武装组织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中共立即在台湾外海举行实兵演习，恐吓台湾。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亦配合发文，威胁台湾将来必定是阿富汗下场。这番言论遭到国际舆论的反驳，还有网友讥讽说中共是否自认塔利班。美国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立即对阿富汗各大重要城市和战略地点发起猛烈攻击，阿国政府军却毫无斗志，节节败退，甚至有很多重要城市不战而退。在塔利班顺利占领喀布尔后，中共瞄准时机，立即民工武吓齐上阵，引导国内舆论指责美国政府不可靠，加大了对台湾的恐吓力度。当地时间8月17号，中共军方在台湾外海举行了联合火力突击实兵演习，并公开声称这个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海局势以及对所谓台独势力作出的回应。当日《环球时报》亦配合中共军方的军演行动，又表演了一次高难度的雕盘，发表了题为《台湾当局需要从阿富汗吸取的教训》一文，以射频的方式进一步恐吓台湾。这篇射频一开始就声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导致了喀布尔政权的快速覆灭，并联系越战和叙利亚撤军的历史，大肆宣扬美国靠不住，并毫不掩饰地向民进党当局放话，称从阿富汗事变中应当看到，一旦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美军的迟缓不会到来，这样的局面将会是笃定的。环球时报这一篇社评发表后，首先在海外华人圈引发热议，在海外华人网友发帖指出，台湾人反抗中共强权的意志和台湾军人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决心，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中共党媒竟然将台湾和毫无斗志的阿富汗政府军相提并论，纯属无稽之谈。台湾人有这么软弱吗？英国媒体17号披露，由于有中共特务在香港两个英国签证中心外监视进出的意见人士，英国政府敦促港人采用在线方式申请赴英签证以降低风险。泰晤士报17号报道，英国已知悉相关情况，担心中共特务将持不同政见者的姓名和照片传递给中共当局，以阻止他们离境，因此正同社区组织合作，呼吁申请人经网上申请签证。报道引述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申请 BNO 签证的过程中有保障措施，以确保对申请人安全可靠。另外，大多数申请都可以在线上完成，申请人无需前往签证中心。报道还提及，目前持有生物识别护照的港人可以在网上申请英国签证，但无法使用智能手机扫描护照者则仍需要前往签证中心，不过该程序正被重新检视，以避免前往中心。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港府对异议人士的镇压日益严厉，政治环境巨变下，不少香港人萌生去意。而英国政府在今年1月31号正式接受 BNO 签证申请，以方便港人赴英定居。据英国政府今年5月份的一份数据， BNO 签证开始申请以来，收到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申请数量已达到 3.4 万份，这些案件当中有2万宗为主申请人个案，1.4 万宗为受养人个案。当局估计未来5年内将有25至32万港人申请移英。香港入境事务处近年的统计数据亦显示，去年6月到今年6月间经香港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 10.9 万人，比2020年一整年的 3.98 万多出了6万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所谓肆意触碰国安法红线的社团和人士，解散是唯一的出路。外界分析，中共企图摧毁香港的公民社会，甚至可能对各大工会、民间团体下手。香港特首郑月娥说，这一类以往肆意触碰红线的社团和人士，我自己认为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自动结束或解散是唯一的选择。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带住微笑讲出嚟嘅说话，香港人听起嚟恐怕透骨心寒。佢话过去触碰所谓国安红线嘅团体自动解散系唯一选择，而且执法机关仲会继续调查起诉相关人士。香港曾经傲视世界嘅 NGO 领域面临危机，港府对民主派一波波大找捕，苹果日报被迫关闭，33年历史嘅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被中共威胁解散或所谓嘅取缔，跟住48年历史嘅教育专业人员协会，19年历史嘅民间人权阵线都被宣布解散。林郑仲放话话，如果专业团体偏离宗旨，所谓被政治凌驾，宗旨关系系政府唯一嘅取向。佢举例教协，仲提名最近被中共人民日报放话施压嘅律师会。律师会下周改选，会长彭允熙回应称一直保持政治中立。另外一个重要机构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系著名人权大律师英国籍夏博义。亲北京嘅星岛日报放消息称，佢明年1月卸任，唔会争取连任。
反恐必须反共，阿富汗遍天爆中共外交花招，习心腹李强为张文宏站台，事件不简单。四省部级同日被双开，一政法府涉政治骗子，中共携手塔利班，学者说北京没这个能力。港版国安法下权威医护流失，一难题显露。大家好，我是芬妮。塔利班推翻阿富汗政府夺取政权，将为中美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备受关注。中共政权目前正面对两大威胁，一个是病毒溯源调查，而是孟晚舟加拿大引渡案。在这两件事里面，美国的分量都是举足轻重的。在这一当口上，阿富汗突然生乱，简直正中北京下怀。曾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在《年代向前看》中批评拜登政府因为误判局势撤军确实狼狈，显示拜登完全没有进入状况。但此版明夫同时指，就在阿富汗变局前无奈，中共外长王毅先在天津会见了塔利班二把手，这个同今年缅甸军事政变前后发生的事如出一辙，中共是拿塔利班当枪使。此版明夫说，中共咁多年擅长玩弄的外交手段，就是联系敌人的敌人，去转移自己的焦点。例如王毅1月去缅甸，马上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就是人道灾难，全世界都在关注缅甸事，中共在香港、新疆问题上的压力就变小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咁快的速度，冇中共的支持是很难的。在阿富汗变天后，中共快速启动了宣传机器，丑化拜登政府的国际形象，挑拨华盛顿与盟友国关系。中共官媒新华社更在16号发视频表示，喀布尔陷落标识着美国国际形象和信誉的崩溃。观察人士认为，美军撤离阿富汗的主要目的是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中共和俄罗斯。北京现在是希望进一步借阿富汗乱局将美国重新拖回中东泥沼，拖住美国进军亚太的步伐，分散国际社会就疫情、人权等问题救集中共的注意力，同时借渲染阿富汗乱局来弱化美国在制裁打击中共方面的领军形象。不过拜登总统已经在16号的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要毫不含糊地坚持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这个令北京拖住美军的打算落空。此版明夫担心，在塔利班夺权后，除了极端组织重新获得温床外，北韩、伊朗等可能亦都会蠢蠢欲动。此版明夫说，到时候中国好像王毅这样到处煽风点火的人一定非常活跃。北韩、伊朗等独裁政权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都同中共有利益勾连。推特上的视频账号 Inti 总结说，反恐不反共，到头一场空。 因此拜登接下来是否能够在溯源调查、南海及台湾问题上对抗中共，以及是否能够如愿举办12月的视讯民主峰会，先是真正的考验。如果华为不能够在各事项上展现抗击中共的能力和意愿，各个独裁政权一旦联手，全球都会陷入危局。右翼网站联邦党人在8月15号至16号期间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反映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有近 70% 的受访者不赞同拜登撤军的方式，但同时有超过 80% 受访者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换句话说，虽然七成受访者反对撤军的方式，但超过八成人同时支持撤军。受访中约 39% 是民主党人， 35.6% 是共和党人，其余是无党派人士。一场针对张文宏的舆论战登上国际大媒体的版面，一方面使中共所谓防疫胜利变得难堪，另一方面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被露面之后，局势变得更复杂。外界认为舆论交锋发生在北大学休假期间，张文宏又是江泽民大本营上海的防疫专家及负责人。习近平去年10月在抗击疫情表彰大会上打造一个成功的榜样，被张文宏短短几句发言破坏殆尽。这一场交锋背后可能有中共内斗的因素，之后《求是》杂志等中共官媒的加入，以及张文宏博士论文被质疑抄袭等接连发生，事件越演越烈，登上了 BBC、 美国之音等版面。同时国内舆论开始向中共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微信上一篇题为假如张文宏都不再说话的文章被封转，文章写到假如张文宏都不再讲说话，我们会失去公共表达的空间，失去真话带来的安全感。文章还用粗体字标出一段网友总结的重点，当开始强调讲政治，意思就是不讲事实了；当开始强调讲立场，意思就是不讲公正了；当开始强调大局为重，意思就是明明不合情理，违反法治，却依然要霸王硬上弓。文章结尾写道，这种让专家都自我禁言的结果，是中国人未来一定与脑残和恐惧共存。细看以上的观点，简直条条挑战中共行之多年的舆论洗脑术。就是这一敏感时刻，新浪网站、新浪微博等突然在16号发表一篇题为《防疫不放松》，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到张文宏所在实验室调研的报道，称李强到上海市公共卫生领域相关实验室调研，认真听取实验室主任张文宏关于实验室建设执行情况的介绍等。该报道被广泛转载，有观点将它解读为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为张文宏站台，但外界随即发现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这一报道并不是8月16号当日的新闻，而是李强在8月2号的行程，今次是再被部分媒体有意炒了出来。其次更有意思的是，到8月17号新浪网删除了李强到张文宏所在实验室调研的报道。在新浪微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到张文宏所在实验室调研的话题仍然在这里，系统显示这个已经有22万次阅读，但看不到话题的具体内容，相关搜索词亦被微博封禁。8月16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同时公布，对四个落马省部级官员开除中共党籍、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一日曝光四府，显示习近平借反腐清洗官场的势头不减。这四府分别是原中共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原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亮、原中共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及原中共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蒙永山。其中刘新云和蒙永山两人都来自中共政法系统， 这个据估计是习近平在二十大前重手整顿政法系，打击江泽民派系势力的一部分。特别是刘生云曾经担任多地公安局一把手，与落马的政治巨虎孙力军、龚道安有多年交集。官方通报称，刘云新丧失政治原则，毫无四个意识，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而冲政治投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在中共体制内，这个甚至可以翻译成他意图挑战习近平的一尊地位。至于宋亮，他曾经主政过的乌海和通辽都是资源大使，时值煤炭领域涉腐赌查二十年，外界怀疑他的落马和这件事有关。塔利班在美军撤离后迅速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观察人士估计中共很快会承认塔利班政府。不过北京独立学者桂峰认为，虽然中共外长王毅刚刚同塔利班二把手会面，但北京没有掌控阿富汗局势的能力。在自由亚洲电台17号的报道中，桂峰表示，塔利班高层绝非等闲之辈，他们同中共反面的可能性非常大。桂峰说，他一旦企稳根脚之后就会变，因为唯利是图是这些政权的本质。但是他又怕阿富汗毕竟同新疆更亲，因为他们是同宗，都是原教旨主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6号表示，北京尊重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的权利，暗撑塔利班。这种讲法引发嘲讽，中国民间有评论说，阿富汗的局势是民众能够自行选择的吗？会主动选择恐怖组织？这个分明是影射中共至小学教材里面宣称的1949年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人将塔利班一路掠夺少女的行为和中共当年攻入北京、上海后强抢女大学生、给只字不识的中共军官做妻子来相提并论。另外，观察人士亦都提到，以极端宗教主义为背景的塔利班和完全不信神的中共政权，即使能够为利益短期联手，亦很难保持长期的合作。中共强推国安法，在香港引发移民潮，造成的恶果之一是大批医护人员正在流失。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执委马中仪指，其中不少是权威的专科医生，未来即使港府从海外引入医生，亦难以弥补资深医生流失的损失。根据医管局最新统计数字，今年7月至今年6月，公立医院医生及护士流失率是 4.6% 及 6.5%， 其中护士流失率按年上升 0.9 个百分点。有医生表示，流失的医护当中不少是具有权威的专科医生，例如香港传媒早前报道的儿童医院心胸外科顾问医生罗冠中将在今年10月离职，并计划移民。罗冠中擅长先天性小儿心脏手术，患有先天心脏病的4岁男童小铁汉 Cancer 曾经5次植入心脏起搏器，都由罗冠中操刀。小铁汉的爸爸 Jacob 16号接受自由亚洲台访问时，形容他是整个家庭的救命恩人。在移民潮影响下，连最有权威、最有技术的医生都选择离港。Jacob 直言感到彷徨无助，但同时对罗冠中的选择表示理解。他说，我觉得最后原因是香港整体环境因素所致，迫使一班有心的医护，我相信他为了生活和下一代，其实必须这样。
美国政府表示，在阿富汗的公民要就地避难。同中共翻面之后，金融巨鳄索罗斯釜底抽薪，美国冻结阿富汗政府银行账户储备，阻止塔利班攞钱。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在喀布尔增加航班，全球大航空调整航线，测试美国护台决心。中共在台湾外海举行实兵演练。 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当局正在尽快撤离在阿富汗的人员，但建议仍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先就地避难，不要贸然试图前往喀布尔的国际机场，要等待进一步通知。同时，乔治·布殊夫妇发声明，呼吁美国政府救助阿富汗难民。8月17日，驻阿富汗美国大使罗斯威尔逊在 Twitter 上面说，他和喀布尔使馆工作人员仍在阿富汗，帮助滞留在这里的美国公民和弱势阿富汗人，而且建议公民继续在原地躲避。他在推文当中说，美国公民不应该去机场，除非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和他们联系过。哈米德卡尔泽伊国际机场距离首都中心5公里，而据卫报报道，目前只能够通过塔利班的检查站进入机场，而这个机场是离开阿富汗的最后一条安全通道。8月17日，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柯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所有美国公民、特别移民签证申请人和其他人应该就地避难，直到机场安全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建立一个有序的程序，将他们召集到机场，并将他们送出阿富汗。柯比仲说，对于其他地区的阿富汗人，美国没有计划让他们前往喀布尔机场撤离，他们可以向国务院官员咨询申请签证，美国将会帮助他们离开喀布尔。中共继续收紧对互联网巨头的控制，引发中概科技股连续第五日出现抛售热潮，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减少投资中概股，其中动作最大的是金融大鳄索罗斯。路透社8月16日报道，近日索罗斯旗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布的第二季度持仓报告显示，该基金已经清仓腾讯音乐，总股数大约165万股。不久之前，索罗斯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习近平是全世界开放社会的最危险敌人，并力数习近平治下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索罗斯的这番言论甚至让保守派都感到吃惊。保守派专栏作家格拉蒂撰文说，这篇文章的作者竟然是宣称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好的运作政府的左派代表索罗斯。据美国证监会官网文件显示，截至6月30日，索罗斯基金已经没有任何腾讯音乐股票，而腾讯音乐曾经在今年第一季度获得这个基金的大幅增持，当时股票市值达到3.38亿美元。除了腾讯音乐之外，索罗斯基金第二季度还清仓了百度、唯品会、Uber 等股票。截至第二季度末，索罗斯基金持有272万股新上市的滴滴股票，对应市值3.84亿美元。近期中共监管机构要求腾讯音乐放弃独家音乐版权。据日经新闻8月16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由于近期市场波动和中共当局对线上平台监管，腾讯音乐暂停了今年年底之前在香港上市集资50亿美元的计划。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分析指出，投资中国曾经是过去20年来全球的共识，但随着中共当局这一波打击新经济企业的行动，造成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概股崩跌，过去大批投资者纷纷加入减持中国资产的行列。市场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和索罗斯一样，选择适时退出中国市场。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在8月15日已经冻结了阿富汗政府在美国银行账户当中的储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决定是由财政部长耶伦和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官员作出的。阿富汗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高度依赖美国的援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4月，阿富汗中央银行持有94亿美元的储备资产，这样大约相当于这个国家年度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一名知情人士说，这些储备的绝大部分目前都不在阿富汗境内，储备当中有几十亿美元存放在美国，但确切数额尚未清楚。白宫和财政部发言人拒绝就封锁资金的过程或者美国对阿富汗经济援助的命运发表评论。 8月16号，阿富汗央行代理总裁阿马迪在 Twitter 上表示，自己亦都已经乘搭军机离开首都喀布尔。阿富汗的美元供应量正在降低。阿马迪说，阿富汗货币市场陷入恐慌，尤其是央行8月13号被告知将不会再收到任何美元之后，国家货币价值狂泻不止。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談到對阿富汗經濟的限制，包括凍結在美國的資金時說，這樣很危險，你會在這個背後看到更多的難民，更多的激進主義。法新社說，除了凍結資產，美國可能亦都會阻擋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多邊貸款機構。8月17號，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態說，北約已經暫停了對阿富汗政府的援助。五角大楼官员8月17号表示，美方正在加快从喀布尔机场空运美国人和阿富汗盟友，目标在8月18号之前每小时增加一次疏散航班，争取在8月31号之前完成人员撤离。全球各大航空公司亦都因为阿富汗局势决定避开阿富汗上空的航线。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柯比表示，美方正在制定计划，将多达22000名撤离的阿富汗人和他们的家人安置在美国本土的三个美军设施当中。一旦五角大楼派遣的人员全部部署到位，并且有更多的运输机可以降落，就能够确保撤离。按照五角大楼的计划，每小时至少有一架撤侨航班离开喀布尔，每日有多达9000人离开阿富汗，并持续到8月31号。据外媒8月17号报道，由于阿富汗的政权变化，全球各大航空公司为了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决定避开阿富汗上空的航线。美国联合航空对美国飞往印度主要城市的直达航班部分绕到阿富汗周边空域。英国维珍大西洋航空表示，为优先保障乘客和员工安全，他们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还有印度德里的航班等，都会避开阿富汗上空航线。此外，德国汉莎航空亦都作出绕开阿富汗上空的决定。阿拉伯亚联酋航空就在阿富汗8月15号变天当日，就暂停运行了喀布尔的航班。目前喀布尔国际机场8月17号已经恢复营运。机场一名外交官说，当地时间17号下午，至少有12架军用飞机已经起飞，包括澳洲和波兰等国的飞机都将会抵达，接回本国人和为他们工作的阿富汗人。中共军方8月17号宣布，当日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联合火力突击实兵演练，说这个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挑衅的严正回应。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说，东部战区今次出动了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有评论认为，中共军方在阿富汗政府彻底崩溃之后立即实施今次军演，显示中共正在以近距离实兵演练来测试美国的决心。有部分人士担心，中共可能会借机对台湾采取行动，测试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对于这种讲法，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发推文说，美国不会放弃台湾，中共攻打台湾会直接冲撞美国两个世纪以来的一个核心利益，并且引发海上和空中的战争，而美国在这两个领域都比中国更有优势。拜登在8月16号首次对阿富汗局势发表讲话，他表示中俄最乐见的就是美国将大量资源耗费在阿富汗。有专家指，美国撤军是为了将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专注于对抗中共，台湾地位反而更显重要。美国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主任孙韵表示，中共官媒有意拿阿富汗来和台湾比较是总攻心战，试图让台湾人对美国的信任产生怀疑。但孙韵认为这种比较完全不合情理。孙韵指出，美国需要将所有的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对抗中共的部分，从阿富汗撤军本身就是为了让美国更加有效地和中共竞争，台湾绝对是从中受益的。孙韵还解释，与阿富汗相比，台湾维护其自己的国家安全的决心以及愿意付出的资源都是阿富汗不能相比的。 美国历届政府明确致力于台湾的安全，帮助台湾自卫，就在8月4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台湾购买估值 7.5 亿美元的帕拉丁装甲榴弹炮和相关设备，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对台军售大案。